港媒罕见大篇幅报道李克强讲话，背景耐人寻味。封城荒诞再添一例，上海大学游泳测试改为线上进行。莫斯科号沉没之前，舰艇求助录音披露被击中细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7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喉舌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同步刊登中共总理李克强一篇长达8000字的有关经济政策文章，引发外界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反习派当前的重点是阻断习近平连任之路，所以赶在20大之前不断释放习近平失去权力、李克强率领的团派崛起的风声。在这种背景之下，李克强突然间在5月14号登上官媒。新华社报道李克强4月25号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面的讲话，人民日报甚至用了第二版全部版面刊登，令人联想到《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发文话，李克强走出习近平阴影，中共党内支持李克强的声音越来越大，再度将有关中共内斗的疑虑变成焦点。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最新的节目入面话，其实《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并没有说李克强要取代习近平。细看报道，讲的只是李克强开始好像一个国务院总理一样，真正敢处理经济上的问题，夺回一些经济决策上面的主导权，这个并不过分。王丹亦都说，李克强4、2、5讲话相当罕见，就中共而言，过去了的讲话过了几个礼拜再挖出来，背后一定有一番争执，如果不是当时就发表了。这一篇讲话也都确实和李克强以往的表现有不一致的地方。8000多字的讲话虽然主题是廉政，但是其实没有几句话是讲廉政，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讲经济。而且说经济问题不单止是经济问题，也都事关社会稳定大局。认同做出经济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政治问题的表态，对于一贯谨小慎微的李克强来讲的确罕见。王丹还提到，李克强最近半个月的几次开会特别强调就业问题，中国很多经济问题例如地方债等等都不如就业问题直接冲击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危。李克强显然是通过强调就业危机特意凸显经济问题的严重，当中暗含对习近平经济决策的批评。但是另一方面，王丹认为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批评也都只是在经济方面落手，目的无非是夺回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并不针对政治地位。大纪元时评人中原分析说，李克强一年之中大概只有在全国两会期间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的时候才能够在党媒享受这样的待遇。党媒甚至在报道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经常省略他的原话，这一次动用这么大篇幅实属罕见。中原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忽然刊登李克强讲话全文，给了李克强更加大的发言权，无形之中提升了李克强在中共内部的地位。未来习近平还能不能够连任，李克强可能会扮演哪一种角色，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距离20大应该还有5个月，距离北戴河会议还有2个多月，中共内外交困的日子显然越来越不好过，更加多的变局或者还在酝酿。面对中共军力日益扩张对日本构成严重的威胁，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指出，日本提案入面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能将中共武装力量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目标。共同社5月15号报道说，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5月11号举行会议的时候，日本共产党议员谷田惠议提问，执政自民党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提案 并未将中共中央军委同五大战区司令部排除在目标之外，此举是否会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防卫大臣鬼木成对此并未正面回应，只是表示若果政府认为已经没有其他方法足以保卫日本，攻击飞弹基地在宪法上面属于自卫范畴。而外务大臣林方正亦都没有否认有这个可能性，表示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生命，不会排除任何可能的选项。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和其他安全专家表示，中共大概有1900枚短程和中程弹道飞弹，射程涵盖日本。据自由时报报道，今年4月份日本自民党安全保证调查会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通过了针对政府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等三份文件的建议草案，包括将基于自卫目的阻止对方境内飞弹发射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4月23号，自民党建议岸田文雄政府取得攻击敌人基地的反击能力以及指挥和管制功能。虽然当时自民党并未明确说明这种功能的内容，但是防务专家分析，提案的反击能力可能包括发布飞弹攻击命令的指挥中心，并且将会扩大日本对机动和潜射飞弹进行报复的选择。日前网络流出一段中共国家基因库江苏华东区域中心主任王德明的自拍录影，录影入面王德明自信因为实名举报华大基因的核酸检测问题，被华大雇用歹徒打断七处头骨致十级伤残，但是举报短片在大陆网络很快被删除。5月15号，希望之声获得王德明辗转传出的另外一段短片，据王德明透露，华大基因贿赂他的原领导国家基因副主任梅永雄获得价值至少1亿的豪华大别墅，并且通过梅永雄对他进行打压排挤，他们同中共官员狼狈为奸，骗取国有资产，在全国56个城市至少骗取了10万亩以上的土地。王德明说他向中纪委网站发举报信一年几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所以王德明再次发布短片举报说，华大基因帮官员传精子卵子，给官员的亲友情妇开公司做代理，恳请中纪委查一下哪些官员的精子卵细胞存在华大基因，哪些官员的亲友情妇在这里开公司做华大的代理分黑钱。在王德明被打断七处头骨导致终身残疾之后，华大继续联合警察对他进行迫害。他说，汪建找人殴打我，7-8个人在殴打我的时候，华大基因的人在现场指挥，案发地在武汉希尔顿酒店，头顶上面就有4个摄像头。我相信希尔顿这么高级的酒店监控录像肯定很高级，肯定都认得到。我绝对不敢讲任何谎言，武汉公安局隐瞒真相，包庇罪犯，颠倒黑白，还违法陷害我，伪造笔录，诱骗我签字，7个警察一起对付我一个断了七处头骨的重症病人，使用暴力抽我的血，将我的手铐脚镣锁在铁凳上面。伪造笔录恐吓诱骗我签字的警察是黄念国，带头殴打我的警察是张元辉，我差点死在武汉公安局花山派出所，武汉公安局比黑社会还要黑，我去检察院信访，检察院叫我提供证据，你们不是监督公安的吗？花山派出所的监控录像你们调出来看看就行了，我在派出所连物都被人家除了，我怎样提供证据？我可以去抢吗？5月16号，希望之声记者多次拨打王德明的电话都提示已经关机。事实上对于华大基因检测套装准确率低的问题，早在2020年香港大纪元就有报道，多位香港区议员曾经举行记者会，说华大基因因为检测准确度低造成大量假阳性报告。中国在多点疫情爆发之下， 除了人道灾难之外，荒诞可笑的事情也都是不断传出。5月15号，上海大学教务部发布通知话，为了保障毕业生顺利毕业，计划在2022年毕业而且未完成50米游泳测试的学生，学校将会统一更改他们的考试方式，从在泳池实际游泳改为网上答题。消息一出，引发中国网民的讨论。上海大学的这一份通知介绍话，学校采用本科网上教学平台超星平台完成考核工作，教务处将会在平台上传游泳基础理论考试专用模块，参加考核的学生需要先登入超星平台，再进入模块，然后按照要求下载试题答卷，答题完成之后，在规定的考核时间之内提交试题答案。通知仲话，这次考试时间只是在2022年5月16号上午8点到2022年5月29号夜晚8点期间进行，预期不后。通知最后仲强调话，在网上进行理论方式的游泳考核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特别安排，考核结果只是适用于2022年毕业的本科学生。消息一出，大多数中国网民都认为好荒谬。有网民直言不理解学校领导的脑回路，在网上面测试游泳，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得出来的，也都太官僚了。还有网民讽刺说，古有纸上谈兵，今有线上游泳，是来搞笑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加有网民表示，如果大学的测试都是这样的话，那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用人单位抱怨话毕业生什么都不懂，这样考试太草率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在4月中沉没，被视为是俄乌战争的标志性事件。西方证实莫斯科号是被乌克兰的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说舰艇是弹药爆炸起火之后遭遇风暴才出事。每日邮报5月16号报道说，乌克兰军方近日放出一段在沉船时候的录音，披露一些细节。报道说，录音入面莫斯科号舰艇上面一名俄军对外求援话，船体被击中两次，而家正在向住一侧倾斜，倾斜角度30度，没办法移动，水位线下面还有两个被炮弹击穿的破洞。这名俄军还强调同舰桥的通讯已经中断，正在尝试营救船员。报道说，莫斯科号是自二战之后俄罗斯损失的最大军舰，也都是自1982年英国在福克兰战争入面击沉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之后，40年来全球第一艘类似规模的军舰沉没。美国 NBC 报道引述不著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和乌克兰分享了莫斯科号位置的情报，令到乌军可以导引导弹。但是美国不清楚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号的计划，更加没有参与乌方的决策。另外，俄罗斯黑海舰队指挥官奥西波夫上将的下落也都随着莫斯科号的沉没陷入谜团。每日邮报说，俄罗斯官员这个礼拜坚称奥西波夫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但是另外界质疑的是，奥西波夫违反当年的惯例，缺席了上个礼拜一的红墙胜利日阅兵式。乌克兰内政部在 Telegram 上面表示，奥西波夫已经被免职并且被逮捕，下属的海军中将正在接受调查。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